环不止的海水。下。爸爸与阿树继续体验着正式洋流的虚拟之旅。
爸爸，前方那一大团白白的东西是什么？
哦，那是格陵兰的冰川。
格陵兰？那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呀？
我们现在来到了北大西洋的中央，也就是北美大陆和欧洲大陆的中间。
爸爸刚刚才说要带我去看北大西洋洋流长什么样子呢。
这个海水模拟系统很棒吧，比搭飞机还要快呢，我们可以马上就来到了另一个海洋。
哎，对了，爸爸快跟我说北大西洋洋流是多么重要。
其实全球的洋流系统是非常复杂的，一时之间也没办法跟你解释完整。简单来说，来自南方的大量温暖海水会把热量带往冰天雪地的北方，并且在北大西洋这个地区下沉，然后变成寒冷的海水重新流回低纬度的南方去。
海水下沉？为什么海水在这里会往下沉呢？
你知道密度大的东西会往下沉吧？
哦，知道。
如果说海水变得又咸又冷时，它的密度就会变大。
爸爸是说在这里的海水又咸又冷，是因为附近有冰川吗？
冰川造成大量海水结冰，是让海水变得更咸的主因。因为冰块里的盐被排到海水里了，再加上高纬地区本来气温就偏低，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流到北大西洋的海水和当地海水混合之后，就会因为密度变大而开始下沉。
所以气候与环境会影响海水的变化咯。
海水也会影响气候变化的，就和之前介绍的黑潮一样，北大西洋的洋流也是平衡冷热的一个重要机制。当南方的水汽随着洋流被带到北大西洋一带，便可以温暖住在欧洲以及美国东岸的人们，而住在低纬度的人们也会因为由北大西洋而来的洋流而感觉到凉快一些。
就是温暖海水往北流，然后较冷的海水再往南流吗？
没错，在北大西洋流动的海水大致上具有这样的特色，所以在电影里才会出现因大量格陵兰的冰川融化而造成北大西洋的海水被稀释，从南方来的洋流就无法变得又咸又冷而下沉，最后导致整个洋流循环停止的情形。
然后欧洲和北美开始冰封，而低纬度的地区也变得更热了。
对呀。
哇，这样好可怕哦。
不过呢，电影里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北大西洋的洋流并非唯一控制全球洋流循环的地方。即使格陵兰的大量冰川融化，全球的洋流循环因而受到影响，但并不至于会完全停摆。
爸爸，你是说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洋流吗？
是的。
爸爸接着又忙碌地操作着仪表板上的按钮和灯号，又是一阵光线的转换，他们就到了另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
这里是地球最南端的南极大陆。
难怪那个风声听起来好冷哦。
别忘了，这只是虚拟的空间了，这里可是世界洋流的枢纽中心，不管是哪个地方的海水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流到这边来报道， 与南极洲环流汇合之后，然后再流往其他地区哦。
哇哦，全球各地吗？那不是超多的海水。
不妨想象一下，南极洲环流就像是台北车站，有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在这里汇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在此下车又上车，然后又前往各自的目的地。唯一不同的是，台北车站到了凌晨，人群就会慢慢减少，火车、捷运也会休息。但是南极洲环流却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不停地运转着，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
那万一南极洲环流也不流了，电影中的情节是不是一样还会上演呢？
其实呢，风的流动与海水的流动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在南极大陆当地盛行由西边吹到东边的风，会让海水持续不断地环绕在南极洲，造成环流，也就是南极洲环流所流动的方式。不止在南极，风在全球海水的运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风的流动更不会因为冰川消融而停止。
这样我就放心了。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回到陆地上喽。